上一回啊，我们讲到明英宗朱祁镇被野先俘虏了之后，这个明朝的文武大臣要和代理皇帝啊，也就是朱祁镇的弟弟朱祁钰来商量对策。这一天呢，正是正统十四年的8月18号，那么大明王朝的国运就在这一天被决定了。话说这一天早晨，朝会正式开始，由暂时代理皇帝执政的朱祁钰来主持会议。这是大明朝历史上十分重要的一次朝会，会议的主题就是如何处理眼前的诸多问题，而其中最关键的问题，那就是是逃还是战。逃嘛，会丢掉半壁江山，战可能是玉石俱焚。这个朱祁钰啊，是初掌大权，也非常的紧张，他迫切地等待着群臣们提出建议。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是大大出乎朱祁钰的意料。怎么回事呢？这些文武百官们上朝之后，竟然是什么也不说，只是在那儿嚎啕大哭，整个朝廷啊哭成了一片，搞得这个朱祁钰坐在前头这手足无措，呆若木鸡的。其实啊，这也挺容易理解，这些个大臣们都有同僚或者是亲属在这次土木堡之战当中死去，而且好好的一个国家突然就搞到了如此地步，实在是让人心寒呐。这个多日的痛苦终于在朝会上得以发泄，算是哭了个痛快。于是乎，这场关键朝会就以痛哭拉开了序幕。哭了一阵之后呢，这些大臣们渐渐的恢复了理智，毕竟这个伤心总是一时的，活着的人们还必须要应付眼前的难题。目前呢，最关键的就是讨论朝廷是走是留的问题。前文书啊，咱们提到的那个徐挺首先发言了，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人已经等了很久都不耐烦了，因为从他后来的表现来看，在他的心目当中最重要的永远是自己的荣华富贵。这徐挺说什么呢？他呀大声地对群臣说，我夜观天象，参照历数，发现如今天命已去，只有南迁才可以避过此难呢。这乍一听啊，好像是算命先生的说法，在座的各位全都是饱读诗书之辈，也不是三岁小孩啊，这个徐挺怎么会愚蠢到把所谓的天象当成理论依据呢？他的这套理论又能说服谁呢？这不是自取其辱吗？可是奇怪的是啊，这个徐挺本人却是洋洋得意，认定了大家会相信他。这他到底凭什么有这么样的自信呢？其中啊还是有原因的。那位说了，什么原因？你给我们大伙解释解释。哎，咱们呀得从头说起，先介绍一下徐挺这个人。这个徐挺呢是吴县人啊，也是咱们前文书说过的那个姚广孝的同乡。他在宣德八年考中了进士，正统十二年，也就是1447年，担任了侍讲学士。大家伙都知道啊，所谓的侍讲学士那可是个翰林官，如果不是博学之士那是当不上的。而翰林院里呢往往都是书呆子多，每天只是不停的在那儿读他们的圣人之言，什么四书五经啊之类的。可是这位徐挺呢却是工作休闲两不误，除了研究经学理学之外，嘿，他还有自己的个人爱好。爱好什么呢？就是阴阳术数之学。前面故事里咱们也提到过了，所谓的阴阳术数之学呀，范围非常的广泛，包括了天文、地理、兵法、算命等等。可以说呀，这门的学问如果钻研透了，倒也确实能出人才。您比如说著名的阴谋家姚广孝就是研究这个的。不过呀，这位徐挺和姚广孝呢有所不同，姚先生所研究的是前三项啊，天文、地理、兵法，可这徐挺啊他偏偏选了第四项算命。 要说算命这玩意儿可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具体准不准咱们就不说了，但是只要有人类对未知的恐惧仍然存在，这个算命这东西啊就会不断的延续下去。那么徐挺就是一个有志于研究算命的人，他呢经常的是主动的给人家算命，哎，就跟现在这个大街上有的人拉住你说，哎，您先生您面相真好，给您算算命看看相吧。啊，当然了，大街上拉人算命的那个呢是为了钱，这个徐挺给人家算命，他不收钱，只是凭着兴趣进行义务劳动，哈，就是为了玩。不过呀，他经常算得不准，所以大家伙儿也不大相信他，就当一乐听过了呀，就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完事儿了。似乎是上天想要挽救一下徐挺的这个算命名声。在不久之后，这位失败的算命业余爱好者却对当时的一件重要事情做出了准确的判断，这件事情就是土木堡之败。在这个明英宗亲征之前呢，徐挺是夜观天象，看完了以后大惊失色，赶紧跑回家去对自己老婆说，啊，夫人呐，我夜观天象，发现呢，有天象显示此战必败，到时候瓦剌军队来攻那就来不及了，你呀赶紧回老家躲躲去吧。可是徐先生的算命水平连他自己老婆都不相信，对于他的这一番忠告啊，包括他老婆在内啊，大家只是笑笑而已。所以呢，当土木堡之败的消息传来以后，徐挺除了对自己将来命运的担忧之外，还有着几分高兴。那位说了，他可高兴什么呢？哎，他琢磨着，嘿，你瞧瞧，都不信我吧？啊，我算的灵不灵？现在你们信了吧？这件事情最终也挽救了他的算命威望，所以呢，此时此刻他才能够如此有底气的说出来前边的那一番话。那么让我们看看现在的明朝面临的五个关键词：军队惨败，皇帝被俘，京城空虚，人心惶惶，投降逃跑。瞧瞧，这简直就是一片亡国景象。可能有对历史比较了解的朋友啊会说了，哎，你说的这个景象怎么那么眼熟啊？哎，真让您说着了，这一幕真是似曾相识啊。那是在323年前曾经发生过极其相似的情况。那位说了，323年前那是什么时候啊？哎，从当时算起，那应该是北宋的靖康元年，也就是1126年的十月。当时啊，盘踞北方的金兵对北宋发动了进攻，太原和真定失守了。11月中旬，金兵渡过黄河，这个宋钦宗啊是惊慌失措，不知道应该怎么办，而所有的大臣们全无战意，是纷纷主张投降。在这种情况下，12月初二，宋钦宗正式向金投降。在靖康二年，也就是1127年的4月1号，金将完颜宗望押着被俘的宋徽宗和宋钦宗以及赵氏皇子后妃宫女等等400多人及其掠夺的大量金银财宝回朝，北宋就此灭亡。如果对照一下，咱们就会发现相隔300多年的两个朝代境况竟是如此的相似，哈，都是兵败不久，都是京城空虚，也都是人心惶惶，都是投降逃跑的言论嚣张占上风。而且呢，这个时候的大明朝境况更为不利，因为他们的皇帝已经落在了敌人的手上，投鼠忌器，想打呀还不能打。但是大明朝却没有沦落到和北宋一样的下场，因为和当年的北宋相比，这个时候的大明朝啊，多了一个人，这个人发出了一声怒吼，见义难迁之人该杀。这个发言的人正是兵部侍郎于谦。说到了这儿啊，咱们也该好好的介绍介绍这位于谦了。 因为从这儿开始，于谦就将是咱们故事的主人公了。在洪武31年，也就是1398年，明帝国送走了他的缔造者朱元璋，这对于帝国而言是一个不小的损失。哎，但是也就在同一年，浙江钱塘县啊，他的一个普通的家庭诞生了一个帝国未来的拯救者，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主角于谦。由于家庭环境还不错啊，于谦呢有着自己的书斋，他就在这里呢度过了自己的童年时光。和当时所有的读书人一样，于谦也是从4书5经开始自己求学生涯的。说老实话呀，像4书5经这种东西，那是很容易培养出书呆子来的。但是于谦呢似乎是个例外，他十分的上进，刻苦读书，用功学习，却不拘泥于书本上的那些东西。除了学习考试内容之外，他还非常喜欢读一些课外的书籍，比如兵法呀什么的。哈哈，历史也告诉我们说，喜欢看课外书的孩子，那将来一般都是有出息的。就如同现在的追星族一样，于谦也有着自己的偶像啊。那个时候年轻小孩也有自己崇拜的对象，而且于谦把这位偶像的画像挂在自己的书斋里。怎么样，这举动比较眼熟吧？啊，咱们现在也有好多这小年轻的小孩把什么刘德华呀，什么郭富城啊，四大天王啊，什么四大天后啊，这些个宣传画贴在自己房间的那个墙上。于谦呢，他呀也在自己的书斋里挂上了这么一幅他崇拜的人的画像，而且是日夜膜拜。有一回教他读书的先生发现他经常看着那幅画像，就好奇地问他，你为什么这么做呀？于谦听了之后立刻正色回答说，老师，将来我就要做像他那样的人。那么于谦崇拜的是谁呢？他的这个画像上画的是哪位呢？嘿，在他的这个画像上的人物正是文天祥。除此之外，于谦还在书斋当中写下了两句话作为对文天祥的赞词。怎么说的呢？他写的是殉国忘身，舍生取义，宁正而避，不苟而全。在我看来啊，这正是少年于谦对自己未来一生的行为举止的承诺。那么30多年之后，他用生命实现了自己的这个承诺。在永乐19年，也就是1421年，于谦23岁，当时啊他已经是经过乡试中了举了，即将赴京赶考。他呢将从此告别自己的家，告别江南水乡的故土，前往风云际会、气象万千的北京城。一个人出去闯荡可以说是前路艰辛呢，但是于谦却毫无怯意。他明白一个更为宽广的世界正在等待着自己，实现自己平生抱负的时候快到了。于谦收拾好行李，告别了家人，遥望前路漫漫，随口吟出一首小诗，是踏上了征途。他这个诗是这么说的：拔剑舞中庭，号歌振林峦，丈夫亦如此，不学腐如酸。于谦呢就这样投入了广阔的天地，开始了他波澜壮阔的事业。于谦来到了京城，在京城的这次会试当中，他顺利的考中了进士，并且最终被任命为御史。在之后的宣德元年朱高煦叛乱当中，于谦以其洪亮的声音、严厉的词句、深厚的骂功，狠狠地教训了这位极其失败的藩王，并且给明仁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在前边咱们讲过了。从此之后，于谦呢就走上了青云之路。在宣德5年，也就是1430年，明宣宗任命于谦为兵部右侍郎，并派他巡抚山西、河南等地。 这一年于谦只有32岁，年仅32岁啊，却已经官居正三品副部级了，实在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于是于谦也成了他童年们羡慕的对象，这当然和朝中有人赏识他是分不开的，而着力栽培和重用他的正是三杨，像杨士奇和杨荣这种久经宦海的人自然是非常识货的，他们看出来于谦这样的人才，那是一定要重用的。事实上当时确实有人对于于谦升迁的如此之快表示了不满，而杨士奇呢却笑着对他们说，哈哈，此人是难遇之奇才呀，将来必成栋梁，我也是为国家而升迁他呀。奇才不奇才，栋梁不栋梁，这也不是杨士奇说了算的，只有干出成绩大家伙才会承认他。于谦就此离开了京城，开始了他地方官的生涯。不过估计他也没有料到，这一去啊就是19年。在这19年当中，于谦巡抚山西河南一带，他没有辜负杨士奇的信任，工作上是兢兢业业，在任期间威望那是相当的高，老百姓都非常的尊重他。而更为难得的是，他除了有工作能力之外，为人还十分的清廉。在正统年间呀，王振已经是掌了权了，他这个人呢属于雁过拔毛型的，地方官进京报告情况，多多少少都得给他带点东西，即使就是一些日常用品吧，王振也是来者不拒，这有点让人哭笑不得。那么于谦呢却和别人大不相同，他是个巡抚啊，权力非常的大，却能够做到不贪一针一线，不但自己不贪，也不让别人贪，他从来都没给这王振带过礼物。您想想，这一个贪一个不贪，当然就会产生矛盾了。于是在正统6年，也就是1441年的时候，一直看着于谦不顺眼的王振呢，就找了个借口把这位巡抚大人给关了起来。结果啊，在之前我们已经说过了，王振完全没有估计到于谦的人望是如此之高啊，甚至还有藩王替他出面说话，如果要杀掉于谦，那后果可能是极其严重的。于是王振就退让了，光棍不吃眼前亏啊，他把于谦啊给放出来了。这件事情也让王振了解到于谦这个人那是不能得罪的。后来呀，于谦官复原职，王振连个屁都没敢放，可见王振此等小人实在是欺软怕硬啊，纯种的小人。在牢里仍然大骂王振的于谦，出狱之后仍然坚持了自己的原则，是清廉如故。曾经啊，也有人劝过于谦说，你多少送点东西做个人情，何苦来呢，得罪小人干什么呀。对于这样的劝解，于谦做了一首诗来回答，估计连他本人也想不到，这个无意间的回答竟然变成了千古名句，为人们所传颂。这首诗是这么写的：捐怕蘑菇极现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驴言话短长。在正统13年，也就是1448年，于谦被召入京城，担任了兵部侍郎，他的顶头上司正是旷野。前面我们也提到了，旷野啊是一个十分正派的人，在任期间他和于谦建立了非常良好的工作关系，两个人合作无间，感情深厚。如果就这么下去，估计于谦也会熬到旷野退休并接替他的位置，当一个正二品的大员，死了之后呢再混上一个太子太师从一品的荣誉称号，明史上留两笔，于谦钱塘人，何年何月何日生，任何官，何年何月何日死，应该大概也就是这样吧。对于于谦和旷野自己来说，这样的生活呢似乎也不错，可是历史不能假设，旷野不会退休，于谦也不会就这么平淡的活下去，惊天动地的正统14年 终究还是来到了。这之后便是我们已经熟悉的内容，贸易纠纷，边界吃了败仗，太监的梦想，愚蠢的决策，苦苦的劝阻，一意孤行，胡乱行军，最后一起完蛋了事。于谦呢，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的发生，但他却无能为力，他也陷入了极端的痛苦当中。这个旷野那是一个好上司啊，好领导啊，给了自己多少帮助啊。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个牺牲在远征途中的命运可能本来应该属于自己呀。想到这些，于谦终于明白了，不能再这么悲痛下去，是应该为国家做点什么的时候了。那么这位于谦将为大明朝做出怎么样的贡献呢？咱们下回接着讲。